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我和盛雪女士谈了远华案，赖昌星已经谈了两集了，话犹未尽。那么今天呢，再谈第三集，希望这一集呢能把话讲清楚啊。那么现在呢，我有个问题，就是外交部啊，中共外交部在2月6号，蒋宇这位女士发言人讲话了，就是讲什么呢？赖昌星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加拿大的移民部的工作许可？这里边这又是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了，中共面子丢大了，人也不能拉回去，不但不能拉回去，10年案子跟在那里，允许他工作了，这是意味着一个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把这个山芋拿出来？什么原因？
实际上呢，后来这个赖昌星的他的情况在加拿大已经有了变化，他在2007年的春天呢就已经解除了这个监视居住，因为他在2000年被抓之后呢，在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就是在家里面监视居住，一直这么多年是这样子的。
2007年到现在快2年了。
对，他后来就解除了监视居住之后呢，他只需要每个星期到那个边境服务局去报到一下，所以在其他方面呢已经是跟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了。那么这一次呢，等于是在1月份的时候给他批下了工作许可证，那就等于说呢，他可以这个在加拿大自食其力，可以打工赚钱养活自己，
那就等于是一个正常的加拿大居民了嘛。
差不多是这样，
不是这样了嘛？除了你的身份没确定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正常过日子了。
是，
那这讲就是说，看这么个发展趋势来看，中共政权想要把赖昌星再拿回去啊，这个希望更渺茫了。
这个希望渺茫呢，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一个步骤，我是觉得呢，这个步骤是一个政府行为，它是个行政的一个步骤。那么它最终的命运呢，还是要由这个加拿大最高法院最后的裁决来决定。那至少呢，我仍然坚持我自己的这个判断，就是走不到那一步，就走不到要把他遣返回中国那一步。
那就是司法系统和人权问题等等。
对，所以说呢，他现在就意味着就是他必须要在加拿大生存。所以说呢，加拿大的移民部长杰森·肯尼就说过，说这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这是一个可操作的一个步骤。我想呢，我是认同他的这个说法的。对，
那就说明啊，赖昌星这个事情走到这一步，中共所有的诡计、阴谋诡计啊，都不能得逞。
对，如意算盘是没有得逞，
算盘没得逞，因为他所碰到的是一个加拿大的司法体系和人权价值完全不同，所以他走不通了。那么你看蒋宇女士这么个讲话，你有什么感觉？那她的讲话是这样讲的，她说：“加方此举啊，这个举动啊，对赖昌星工作已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中方对加方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你有什么看法？
实际上呢，我是特别打个电话问了赖昌星本人
啊，
他呢很有意思，他说。他们说中国民众对我有极大的愤慨，那让他们那个中央电视台弄一个民意投票好了
啊，
看看中国老百姓是对他们有极大愤慨还是对我有极大愤慨。他说让那些老百姓可以自由投票，看看是说我好的人多还是说他们好的人多。那么我想这个起码呢就是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赖昌星有这个自信，他觉得在中国期间他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杀人越货，他并没有就是说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只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过程当中的这种巨大的缺陷，他钻了这些空子。
对，
那么我是知道在我的这个
钻了空子不仅仅他一个，很多人钻了。
所以呢，在我的这个调查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也确实是发现呢，包括在福建当地的老百姓对他是有很不错的评价的。那包括他原来在这个远华公司的员工都对他个人有相当不错的评价，就是说他比较讲义气，比较有人情味，而且呢人很大方，如果有其他人在经济上有困难，他都会主动去帮忙啊等等等等。
那看了你这个讲法，我也可以用这几句四个这几个四个字讲的，他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一个人吧？
绝对不是，这绝对不是。他在福建当地，从92年开始，他就由他给当地的老人发放老人金，而且在当地这个盖房子啊、架桥啊、修路啊，他是资助了43个希望小学，还有希望中学，还有当地的医学院，他其实在这方面呢是做了不少的。
那么，同样他用这种手法，有没有资助了一些中共的一些官员们呢？
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是可以
理解的吧？
对，可以预想出来了。比如说像池浩田是给他在厦门当地的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别墅区提过词。
哦，
对，提词呢就是一个字好像是五万块。
哇，
对，
当时五万块不少了，
是，所以呢这种事情当然是有的，
这个就有。
对对，
那么可以看起来这个人在中国大陆这个大浪潮，这个让一部分人像富起来，这个大浪从中间他卷进来了，他是一个浪尖的一个人物，突然跌下来了，到了这么一个外国。现在我就想中共啊这么个反应，而这个那个当事人还在最高的位置上，是不是有关系？
中国当局在这个事情上的反应啊始终是非常没有底气的。因为你比如说像这一次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姜瑜所讲的话啊，一个是呢说加国政府向我们怎么怎么承诺，他在这一点上呢他就没有就是理解到加拿大的这个独立司法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他又说中国民众极大的愤慨，那中国老百姓哪有表达和这个，
其实中国老百姓最大的愤慨在哪里
哪有表达，
不是对赖昌星而是那些贪官。你这个贪官，
首先中国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自由表达的这样的权利，
对，
你怎么能够去代表出困的老百姓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
不过我的希望啊，通过我们两个的节目啊，把它传到中国大陆去，让中国大陆老百姓来对这件事情啊做一个表态，或者做一个公投也可以。
是啊，
是对，
那肯定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对吧？
是是。
我想这件事情呢还没完没了，说不定哪天真有机会啊，对赖昌星这些个人和这件事情啊，以及对中共所做的事情啊，做个对比，做个共同。
这当中很有这个戏剧性，像包括呢，我在2001年，我就是写作和出版的这个《远航黑幕》这本书，后来在中国大陆说有20多个翻版。所以就可见这个案子。
那你收到了稿费没有？
当然是没有了但是我知道有人是因为从海外带书进去，就是这个翻印盗版呢是有被判入狱的。
我想中国大陆的盗版啊是因为老百姓想知道里面的内情，
是
想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也想知道加拿大是怎么处理这件事。
对，正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黑幕重重，
对，
所以说老百姓呢总是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啊，所谓的这种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渠道去了解一个事情的真相，至少就多知道一面嘛。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一个给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在中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格局之下，他可以把一件事完全弄得面目皆非，而且呢就即便是有一天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起了变化，中国我们说有一天是民主制了，那么这样的案子也永远没有机会回归它原来的这个真相，因为这当中呢已经有太多的因素穿插进来，使得这个案子呢有了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种虚假的说这个制造出来的其他的因素，这个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做个设想，现在共产党是不允许你这本书在里边出版，对吧？你有盗版。我们做大胆的设想，这一个题目啊，有没有可能啊拍成电影，或者拍成电视剧？如果现在不行，在未来共产党倒了以后，由你去做导演，有没有可能拍这个电影呢？
应该是很有卖点吧。
很有卖点，你看看希特勒倒了以后。拍了多少反希特勒的电影，对不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这是可以做一个。我想我们先把这个题目留下来，看有兴趣的人去写，或者你写剧本啊，你去导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你深入到这个案子有差不多10年了，
是。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你有一个什么最大的感受没有？
一个是呢，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大环境和大背景之下呢，你想去探寻一个真相。和揭露一个真相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就是面临很多的困境和障碍，甚至有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危险。像我在当初写《远航案黑幕》这本书的时候，那么也确实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包括我在国内的家人都被当局找去问话，让他们给我打电话来这个给我施压，那么也包括就是当局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找了各种各样的人来给我施压，给我就是有的时候是进行这种非常直接的这种威胁，当然也动用了一些其他的势力。
那么我要再问一下，什么样一个动力支持你敢这么做下去？你从外表来看，你是一个说的这个形象化一点，就是一个弱女子啊。可是呢，可是你的头脑、你的思想又非常那么 坚强强硬，什么样的动力支持的你呢？
我一直想学一点中国功夫，还一直没学。
啊，也是过中国功夫。
但是我觉得呢，其中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因为我人在加拿大，不管怎么样说呢，这些威胁和压力都还是比较间接的，就是不太容易落到实处的。可以想象，如果我是人在中国大陆的话呢，我不见得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也不见得能够把这件事情这样顺利的做下来，也不见得今天能够，当然不会今天坐在这儿跟您来谈这个题目了。所以说在这当中呢，有我自己的信念的支撑，我一直对中国的这个单纯的经济改革开放始终都是持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批判性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我觉得它在很大的程度上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也许说上百年都不可能弥合的这样的恶果，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人付出了代价，那些一代一代的这种企业家，他们在这个中国动荡的这种经济改革过程当中丧命，在这一点上呢，我始终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不人道。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开始深入到这个案子当中去，当然后来我也是觉得确实非常对我个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上苍很照顾你，真的很照顾你，给你很好的一个机会，并且你也完成了这个题目，也把书写出来了，并且留了更大的题目，以后可以继续做。
是，
上苍非常照顾你。我想加拿大老百姓对你也非常友好吧？
朋友对我都很友好。
对这件事情上，你在加拿大替中国华人办这件案子，你是出了很大的力气了，所以加拿大人觉得你啊，你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华人作家，给你很多的一个机会让你继续发挥。我想这个加拿大老百姓以及上苍对你非常眷顾。我们今天呢这个节目就谈到这里为止，好不好？这个谈了三次基本上把这个来龙去脉做了交代了。那么希望呢下次再来，随着赖昌星这个命运的发展，我们再继续跟踪，好吧？
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
你的光临。
谢谢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